家平安。请你记得，做礼拜不是走情绪，做礼拜不是坐在这里从头做到尾，那过去就算了。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程序而已。如果走一个程序没有用，那个敬拜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如果坐在这里，你的心跑在外面的，那个祷告还有那个敬拜完全没有果效，浪费时间。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呢，我今天要带你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真的是把心带回来，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要敬拜你。那要敬拜神之前，当然我们已经开始了，但是我等一下要讲到之前呢，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很多教会不敢讲罪，但是我们教会不是在提醒说弟兄姊妹你有罪，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时候讲错话，有时候心思意念不对。在我们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有没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争吵？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对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有没有？你知道当我们把这些带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没有用。好不好，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一天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走到礼拜堂，走到圣殿里面，一个是法利赛人，穿得漂漂亮亮的，敬虔的，就走到礼拜堂，就在圣殿的前面，然后在向上帝，他不是祷告，是报告，他说，上帝啊，你知道我多好，我一个礼拜进食一天来两天，还有呢，我奉献十分之一，还有我做这么多好事，做这个好事，然后在这边好像在向上帝夸口自己多好。但是有另外一个，从后面走进来，不敢到前面来，他站在后面，他说，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有罪的人。耶稣说，请问你们这两个，神会听哪一个的？神要听那个第二个谦卑在神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现在的心不在这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带着你另外的心情在这里，你坐在这礼拜没有用，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来一起认罪，我带我们大家认罪，包括我在内。弟兄姊妹跟我在一起好吗？我们来祷告。祝我们今天到你的圣人宝座前来，我们带着我们的生命，带着我们的心情到你面前来。就如果在我的心中，或者在我的弟兄姐妹的心中，现在有那种不安、焦躁、焦虑，甚至有仇恨，甚至有苦毒，甚至有恼恨的，主，我们把罪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不要隐瞒，我们要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把这些带到你面前来。因为你容许我们把这些带到你面前来，不是要隐藏我们自己，不是要在这里做缴获，是要在这里求主做洁净的工作。主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洗涤，从头到脚，从心到灵，帮我们扫除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因为我们真的不完美。主啊，我们坐在这里，如果我们还带着肮脏污秽在你面前，我们的做礼拜不但没有果效，我们还影响整个敬拜。就求你就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在这里求主用你的宝血扫除我们心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求圣灵在这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还有什么苦毒、恼恨、愤怒、不舒服，所以说我们全部交在主你手中， 说我们不要带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要带回去，我们更不要在这个做礼拜。求主把这些完全扫掉。我们在这里求圣灵现在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以后，让耶稣基督宝血洗涤我们以后，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领受一颗安静的灵，蒙恩得救的灵，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主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里面还有苦毒，还有恼恨，求你帮我们拿走。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恩得祝福，免得我们在你面前得罪你。主，求你就洁净我们，我们在这里也求你洁净这个圣堂。主，这个圣堂是用耶稣基督的圣名建立起来的。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的时候说，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主你所悦纳的。我们愿意在这里跟主耶稣交换，把那个不好的挪走。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披上光明圣洁合神心意的心。求主赏赐，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一起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恩得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认罪，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求恩，让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主，我奉你的圣名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说，主啊，请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主你的爱在这里充满，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斥责所有搅扰我们的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全部出去。在这里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灵，要敬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啊？大概只有两三个人说好啊。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觉得舒服，因为我坦白讲，我不会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面前呢，就走一个程序，我不是这样子。我们敬拜就是敬虔，我们敬拜就在神面前摆上。如果心里现在还有对什么事情不舒服的哈，好久看到谁就不舒服的，求主帮助把这个完全拿走，让我们今天好好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可以吗？我知道今天我们少了很多人，因为放假了开始，所以很多人开始到外面去旅游，没有关系，求主也祝福他们。好，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耶稣基督他的门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8节，马太福音16章的24节到28节。这是耶稣基督在快到耶路撒冷之前对他的门徒的勉励的话。如果翻到的话，就请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是耶稣基督单独对他的门徒私下的教导。来，24节开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人只要在那父荣耀里同着众圣徒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食未咸，必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这是一段圣经。再来另外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再往后翻，第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就是耶稣基督要被抓被捕的那个晚上，他跟他的门徒所勉励的一段话。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九节到十七节，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自己的门徒所说的话。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耶稣他在被捕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讲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耶稣一直担心两件事情，当他被捕以后，他的门徒会散掉，他们的心中会充满惧怕。那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他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保证。第一个保证是什么呢？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爱在你们当中会把你们连接在一起，而且当你们有那份爱的时候，你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是有能力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无论向神求什么，向阿爸父求什么，他说阿爸父神会成就。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记得很重要的一点，这是耶稣基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耶稣基督爱他们，也盼望他的门徒彼此相爱，而且记得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向阿爸父神祈求。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必须要操练学习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到一些教会去做礼拜啊？我们华人的教会大概还好一点，如果你到白人的教会或者比较自由派的教会，有很多牧师在祷告是不奉耶稣基督圣名的，他们就祷告一大堆，祷告一大堆，祷告完了以后就说阿们，那个意思阿们的意思就是你眼睛可以睁开了。那是我告诉我们诸位， 请你记得哈，所有的祷告，你祷告的再好，你祷告的词写的再漂亮，我跟你保证，阿爸父神不听。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神是那么低级吗？我们的神是谁讲话他都听吗？他知道，他可以不听。因为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祷告要奉我的名向阿爸父神求。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到神的面前才有果效。神是因着他的儿子的缘故听你祷告，不是你多厉害，不是你多好，不是你多伟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我两三个礼拜前到波士顿去，因为做一个总会，总会指派我去做那个教会的那个辅导 advisor， 因为他们没有牧师。那个教会刚好跟另外一个教会，一个白人的教会合一起做礼拜。一起做礼拜的时候，他们有圣餐，他们那个教会的那个这 program 写的密密麻麻的，当然都是 用英语写的啦。然后有一段是所有的弟兄姊妹要一起念一段圣经，成为公读来公祷。我看到那个祷告说，我连祷告都不祷，我连出声都不出声。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祷告的最后面是英语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 Amen。 什么意思？就是奉爱的名字 Amen。我说那是异端哦，奉什么爱啊？谁的爱啊？现在很多美国自由派的教会，他们故意不提耶稣的名字，那你以为爱是什么？哦，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用奉爱的名字就什么呢？就是向上帝祷告，那叫做胡扯。还有很多诗歌啊，还有很多诗歌，像刚才早上有一首诗歌，从头到尾讲到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爱我，你为我上十字架，我怎样，从头到尾没有讲耶稣的名字。弟兄姊妹，那个诗歌我不会唱。为什么耶稣讲耶稣的名字那么困难吗？为什么提耶稣的名字就不行吗？很奇怪。现在这个世界充满着奇奇怪怪的说法跟教导跟诗歌。难道只有基督信仰讲爱吗？请佛教讲不讲爱？回教讲不讲爱？那你是奉爱的名字祷告，那什么意思？难道耶稣的名字那么难讲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很容易被搅惑。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宣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除了他以外，我的祷告神不听。因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如果耶稣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还违背他，我们以为我们祷告多好多棒，通通没有用。所以求主帮助哈。请问你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求主挪掉我们心中的不舒服，或者有甚至有黑暗的权势在搅扰我们的时候，我说我奉爱的名义命令你走。魔鬼说我爱你啊，所以我进来，你不是完了吗？所以求主帮助，现在异端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更有趣的时候，更有趣的是，就是在圣餐的时候啊，你知道圣餐是耶稣基督所设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圣经里面啊，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设立两种， 很重要的仪式。第一个是什么呢？洗礼。耶稣吩咐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有没有？然后再来呢，耶稣说设立圣餐。这两件事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必须常常做的。那一天他们圣餐了，圣餐的时候是一个女的牧师，然后她是一个白人的女的牧师，她在圣餐的时候，她拿起饼来说，这个饼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啪啊，离开，我说这个可以。然后耶稣为什么把他的身体打破了？为了爱，所以这是爱的薄饼。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再来讲说，拿起耶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这个血是什么呢？是牺牲的血，所以也是爱，所以也是有时候请你们喝。然后接着下一句他说什么呢？接着下一句他说，所以我在这里欢迎，只要你有爱的你就来可以参加圣餐。这胡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若不检讨你自己，若不在神的面前认你的罪，保罗说你在吃喝自己的罪。而且这个圣餐是专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跟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人所定的契约。所以那个圣餐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守契约的人，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承认耶稣的人，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蒙恩得祝福的意义。结果他把耶稣的爱，这种爱叫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当然，但是如果人家不接受，你叫他干什么？而且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都要带领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洁净我们自己，认罪，对不对？但是就好像是，哇，是爱，爱来爱去，爱来爱去，教会就有爱，是不是？没有。所以在这个世代，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在这里在到处彰显。我跟他们教会那个教会讲这件事情呢，好多基督徒说，哇，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他们就跟我讲，那下次牧师张牧师你来的时候你主持。我说好，让这些白人的教会稍微听一下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太乱，为什么教会今天不复兴？这是一个很严厉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大家已经预备心要领受神的话语，那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再次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恩待，求你赐福，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蒙恩得祝福。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生命。主啊，如果我们的心中有任何不舒服，或者有罪，甚至有那些不好的怨气在我们里面，耶稣，求你帮我们拿走，因为我们不能够用那种心在你面前敬拜。求你首先赦免你的仆人，洁净你的仆人，站在你讲台面前，求主洁净，让你的仆人可以成为主你的器皿，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灵被洁净，可以领受主你的话语，从圣经来，要对我们弟兄姊妹的勉励。让我们在堂上、台上、台下的每一位都被主你得着。愿主你的爱恩典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享受在圣经里主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我忘记写在周报上，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稍微要告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灵降临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圣灵降临节也是教会的生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开始，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教会第一个生日就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临节。为什么是在今天呢？因为这是用 主日了。我稍微给你们有一个观念，耶稣基督啊，他是在什么时候被捕的？耶稣在被捕的时候是在那个逾越节之前，逾越节的时候被捕。那逾越节是什么意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叫他们怎么样呢？杀羊，然后把羊的血放在门楣上面，然后他们吃烤羊，羊不能够切开，不能干什么，是整只羊，连骨头都不能断。然后他们吃羊肉以后，那天晚上守逾越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今天晚上我要差派灭命的使者进到埃及当中，凡门楣里面没有血的，灭命的天使进去要杀长子跟那个家的头生的。所以那天晚上以埃及人当中哀嚎遍野，从皇家从皇宫里面到庶民，只有以色列人蒙恩得保护。所以那个节日叫做逾越节，就是天使灭命的天使，如果这个家有宝血就越过去的意思。而耶稣基督就用那个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跟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耶稣设立圣餐，耶稣把自己就是说什么呢？我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所以耶稣说，你们吃我的肉，剥饼有没有，然后喝我的血，就好像什么呢？你们的生命里面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以后，你们就蒙恩得救的意思。所以那就是圣餐的源头。好，那耶稣那一天晚上就被捕，隔天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是礼拜五，耶稣那一天晚上就下午断气了，礼拜五，然后他被放在坟墓里面，礼拜五下午放在坟墓里面，然后过一个晚上，礼拜六一天，然后礼拜天就是第三天，就是清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整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那请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连续从死里复活以后，连续40天跟他的门徒常常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很多的教导，40天的时间。然后40天之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跟我到橄榄山聚会。在橄榄山的时候，耶稣又给他们很多教导。那耶稣的门徒一直以为，哇，耶稣不会走了，所以他的门徒就要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吗？耶稣说，这个时间是阿爸父神定的，你们不知道。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我要回天上的时候，我要求阿爸父神赏赐圣灵给你们，所以你们就到耶路撒冷去等候。所以讲完以后，耶稣就被提，有云彩把耶稣遮住，带着耶稣就回天上去了。那耶稣的门徒一直在看，没有看到了。然后有天使就站在旁边说，你们在看什么？耶稣告诉你们回去预备。你知道当时的门徒就赶快回去，然后大家就住在耶路撒冷，每一天就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马可楼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他们耶稣带他们守圣餐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祷告，一直祷告。你知道他们祷告几天呢？请你记得啊，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对不对？然后耶稣又在坟墓里面三天，对不对？然后43天，然后耶稣说，我必来。那你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犹太人的什么啊？感恩节，母亲节啊？ 五旬节，对，我故意让你们这样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你记得哈，五旬节，什么叫做五旬节你知道吗？五旬，一旬就是十天，那五旬就是五十天，那个五十天怎么算？就从月节开始算五十天，那一天就是月节。那月节是什么意思？其实是犹太人的感恩节。所以一路上很多人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化下来，就充满着。当时在那个在圣殿里面，一共有120个耶稣的门徒在那边祷告，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然后怎么样？就有3000人相信耶稣，教会就成立。所以你记得那个五旬节的意思哈，很有意思。所以从什么呢？从那个月节开始算五十天，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4天，对不对？然后在坟墓里面3天，对不对？所以呢，门徒基本上回耶路撒冷就祷告一个礼拜而已。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门徒就得着能力出来讲传福音的事情。所以那是五旬节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那一天也叫做教会的圣日，这样可以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好，那我要再把时间拉往前拉。耶稣在世界上他传福音大概传了3年半的时间，3年半的时间，他上礼拜我跟我们大家讲了，耶稣招了12个门徒，但是跟随耶稣的人几千个人啊。比如说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用5个饼2条鱼喂饱多少人？5000人啊。其实不是只有5000人而已，对不起，古代呢算只有算男人啊，女人不算，小孩子也不算，所以如果算起来的话超过10000人以上。很抱歉，如果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我们这里有100个人，那有姐妹算一半的时候呢，这里做礼拜在圣经里面就写50个，只有男人才算，很奇怪啊。现在改变很多，所以请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在选门徒的时候呢，上礼拜我跟我们讲的是耶稣彻夜祷告整个晚上，然后选的从几千个人当中选了12个门徒。然后我上个礼拜也跟我们讲了，耶稣只有选弟兄做他的门徒吗？是不是？没有。在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也选的，不是选的，有几位姐妹跟着耶稣基督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通常是在背后为耶稣跟他的门徒预备饭食，而且预备做服侍的工作。而这些姐妹们各个都很厉害。厉害在什么？厉害在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都是乱七八糟的人。特别有一个女人叫什么呢？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跟着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身上曾经患有7个鬼，因为如果一个鬼就够你惨的，对不对？这个女人身上有7个鬼，那什么生命啊？还有呢，还有一个属三男，那个是谁呢？那个是皇宫里面的大总管的太太，她病得快死掉，耶稣医治了她，结果呢她被医治了，整个生命翻转过来，她跟着耶稣去做服侍的工作。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姐妹，所以那是耶稣基督在旁边一起跟耶稣服侍的什么呢？女的圣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就选男的哈，耶稣也很注重姐妹们。那所以耶稣的教导，请你记得，耶稣教导 这些弟兄听到了，请问这些姐妹听到没有？有，而且这些姐妹可能记得还不少呢。所以请你记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书叫什么呢？耶稣的传记，不是耶稣自己写的，是他的门徒，还有谁呢？还有最主要的耶稣的门徒就约翰写的，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啊。然后马太也是耶稣的门徒，然后路加跟马可就不是了，他们两个不是道听途说，他们把这一些弟兄姐妹们经历耶稣的事情记载在里面，他们逐一的检查以后写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福音书啊，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大概30年之后，大概公元60年左右，当然最后一本那个路加约翰福音是最慢的，路加福音不对不起约翰福音是最慢写的，大概公元后80年左右写出来的，其余的前面三本大概公元后大概五六十年的时候就写出来了。换句话说，耶稣升天以后的二三十年里面，四本福音书就写了。所以当时的人听过耶稣讲道的，看过耶稣行神迹的，跟耶稣在一起的，大部分都还在。所以这四本福音书如果有一点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成立。所以你可以放心哈，我们圣经的准确性到这个样子。这个跟佛教所谓的大藏经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佛教的大藏经哈，非常大，里面记载着佛陀的记事。你知道那些记事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是佛陀死后600年才集结起来。而我们的四本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复活升天以后30几年就写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看过耶稣的、听过耶稣讲道的人都还在，你里面如果有一点不对就不能够成立，那个准确性就到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呢，很多人在怀疑圣经，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特别这边西方这些哲学家、这些神学家、自由派的乱七八糟一大堆。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弟兄姊妹，中国有一卷书叫做《论语》，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论语》你们听过吧？《论语》是什么？《论语》是孔子的讲话，孔子的教导。那是孔子写的吗？不是，那是谁写的？孔子的弟子，不对，请你记得，《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换一句话说，孔子的学生告诉他的学生说，我们老夫子怎么说，他们记下来的。经过两代了，孔子已经死掉了，而且他的学生呢，可能也有这样死掉了，然后再传弟子写下来的。但是很有趣，今天你读《论语》哈，全世界没有人怀疑《论语》不是孔子写的，不是孔子说的。但是我们圣经比那个准确多了，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真的是用心去读的时候，你会领受到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好，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耶稣的门徒，耶稣拣选这一群人哈，我们感谢主，耶稣没有挑非常厉害有钱的人，有了，有时耶稣曾经向有钱的人邀请他们来做他的门徒，不要，人家有钱不要来了。那耶稣的门徒当中，大部分要么不是农民，要么不是渔民，大概不是很高的知识水平的人。所以这一群人跟耶稣的时候，你说好混吗？耶稣舒服吗？当然耶稣花很多时间，花很多，我很感谢主啊，耶稣没有招那个很有钱的而且很有地位的人，他找那个什么呢？大概下阶层的人， 而这群下阶层的人呢，坦白讲，跟你现在比起来，我们的学历都比耶稣的门徒高哦。里面大概有两三个比较高级的，比如说有一个叫马太啊，他是什么呢？他是税吏，他是算钱的，他大概有一点水平的。然后呢，其余的大概都是，如果不是渔民就是农民。那你想，这一群人可以用吗？这一群人很有意思哦，耶稣纯纯教导，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讲真理，他们有没有被改变？有。但是人的心哈，还是不太容易。耶稣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不久要上耶路撒冷，而且我会被抓，我会被钉死在十字架。门徒听了，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听是一回事，但是看到跟着耶稣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且人家开始传言说，嘿，这个是救主哦，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所命定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哦。那耶稣就开始，我神就开始，哎呦，我跟随他多好啊，你看这个耶稣多棒，那这个以后呢，他建立国，我们谁来分账，跟谁做什么，你从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什么部长。而且开始在想说，那我们十二个人谁最大，谁可以当宰相。耶稣真的是又有气又好笑。就是这一群学生，就这一群你认为真的好像是无可救药的学生，而且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更厉害，那个妈妈是谁呢？是约翰跟那个安德烈的妈妈哈，跑来跟耶稣讲说主啊，我有一个请求。他说什么事？他说，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把我两个儿子，一个放在左边，一个放在右边。哇，这个妈妈厉害。换一句话说，当你当王的时候，一个左相一个右相，让我两个孩子做。那你说其他的学生怎么样？哇，骂死啊，他们真的厉害啊。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里面有纷争，你觉得可以吗？差不多了，我们跟耶稣的学生都差不了多少。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吃圣餐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大家逃走吧。他说不会不会，我们不会不会。然后耶稣说，耶稣也没有讲说什么，耶稣他们吃完饭以后唱诗歌，然后就到那个什么呢啊，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克西马尼园是一个葡萄园呢，在里面呢，耶稣在里面祷告。那耶稣的门徒呢，老师你祷告吧，我累了，就祷，每一个都睡着了。直到呢，犹大带了一批军兵来的火把来的时候，哇，醒来大家吓死了。然后呢，然后即使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抓抓我的这些人，让他们走吧。你知道吗，当时一个最勇敢的叫做彼得，对不对？彼得他说，主啊，我一定跟你走，有没有？所以他就把刀拿起来，咻，就把一个人的耳朵削掉了。那耶稣说，你把刀收下来吧，耶稣把那个耳朵拿起来帮他放上去就好了。耶稣那是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神迹。然后耶稣说你让他们走吧。那你知道这些人啊，十二个门徒里面全部跑光了。刚才还拍着胸脯说，我一定跟你到底。其实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很脏，很，耶稣说什么呢？那个黑暗的权势笼罩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在那个时候站得了，全部跑光。耶稣当天晚上整晚上漏夜的被审判。那彼得不是自己说他要跟着耶稣吗？ 所以他就在旁边摸摸摸摸，然后耶稣在里面审判，那外面很冷啊，那人家在烤火，他也叫出去烤火，人家说，诶诶，你这个人看起来是跟他一伙的哦，你乱讲，我不认识他，那第一次啊，然后再来有一个仆人说，诶，听你的口音啊，你这个北部人的口音啊，你这个加利利人的口音，你一听就知道你是跟他同意我的，诶，你不要乱讲。然后再来有一个女的哈，诶，看你的样子，我看到你明明跟耶稣在一起过，我发誓你不要乱讲，我不是。对，然后突然间鸡叫了，他马上记得耶稣跟他讲说，今天鸡啼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到外面去哭了。这是耶稣的门徒。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带着耶稣的妈妈到十字架下去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余的没有一个敢出来，都躲在房间里面。你说耶稣三年半让这一群门徒跟着他，你会觉得怎么样？耶稣会说，我白教了，是不是？请问你会觉得怎么样？而且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一个卖出卖他呢。所以耶稣从这样看起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的老师，对不对？但是请你记得哈，请你记得，其实这是在反映我们基督徒了。你平常的时候可以读圣经，你平常的时候可以听讲道，而且平常的时候有一些人可以讲道，就像我一样。但是当你面对真正挑战的时候，你站立得稳吗？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在让我们一起来批评耶稣的门徒了。那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什么时候站起来？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他的门徒在哪里？躲在房间里面哦。你可以想象，你把你自己想象做那个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笑耶稣的门徒，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你自己。结果呢，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吓死了，有鬼耶。请你不要，我讲这个是讲，他们说，这是他的灵魂跑回来了，他们以为见到鬼。你说这是耶稣的门徒哦。然后耶稣怎么说？放心，是我。所以你们如果看约翰福音，还有看那个什么看路加福音，描述的很入神啊。然后耶稣说，是我，是我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跟他们讲说，鬼哈，没有身体，没有骨头，只有一个魂啊，灵魂。那耶稣说，你们来摸看看，我是有这个肉体的，还有骨头的。他们高兴的不敢相信。然后耶稣还问他们，你们当中有没有吃的？问他们赶快，他们在好像在烤鱼哦，就拿一片烤鱼片，让耶稣在他们面前吃了。让耶稣不是耶稣肚子饿了，耶稣让他们证明，他们说，我真的是活的。因为什么样呢？死人不会吃东西的。所以耶稣的门徒高兴的不得了，因为那是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是什么呢？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说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弟兄姊妹，那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领受圣灵。然后他们领受圣灵有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是不是就让他们我开始发狂了？没有，圣灵内住在他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心中的惧怕，他们心中的疑虑就挪走了。 生命在他们里面扎根了。所以当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生命开始不一样。当他们生命开始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连续40天他们怎么样？赶走不出去了没有？他们赶出去了，出去捕鱼，然后去干什么的，然后耶稣常常去找他们。后来的40天里面，他们亲眼见到耶稣，跟耶稣讲话，而且耶稣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他们的生命开始被建造。然后最重要的是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我。等候我什么？我会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所以当五旬节那一天，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从那个50天算得过来的时候，就从那个什么呢，逾越节算50天以后，那个逾越节那一天，就是那个第50天，那就是五旬节，就是犹太人的感恩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圣灵外在的浇灌，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里面已经没有惧怕了，他们现在开始有口才可以讲话了，他们可以怎么样，开始走出去传福音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教的课，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这个样子。好，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告诉我们诸位说，耶稣基督古代如何操练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是谁。请问耶稣的门徒生命改变了没有？凭着3年半的教导，每一天跟耶稣在一起，耶稣的门徒生命改变多少？最重要的考验就是当面对危险的时候，没有一个在都逃掉了。所以这3年半的教导，听是听见的，也有一点留在心里面的，但是没有用。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啊，请你坐在这里听聚会，参加聚会啊，你参加一个世纪100年，你的生命可以改变吗？一点点，一点点。你有没有想到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教导这12个门徒哦？教了3年半，到最后没有一个跟他在一起的，那是什么生命啊？但是后来没有一个不勇敢的，是什么原因？当然是因为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领受圣灵，当圣灵进入他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整个完全脱胎换骨。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我受洗了，有人跟我讲说我是第4代第3代的基督徒，我说那个没有用。我刚才讲了，传了100年，人的生命改变没有？不一定，改变只是耳朵而已。你的生命不要被改变，就是你有没有欢迎圣灵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在五旬节之后，没有一个不是勇敢的，他们敢跟官府对抗，而且他们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彼得跟约翰可以叫一个瘸腿的人，一个乞丐，在圣殿的美门里面让他站起来，行大神迹。那都是什么呢？因着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种大能力，而且圣灵进入他们里面，圣灵怎么样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也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能力像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最美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 所以我盼望你跟我，让我们不要只有信而已。你愿意接受让圣灵进入你生命里面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说主啊，请你来。就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圣灵2000年前这样做，今天还是照常这样做。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后来这一群门徒怎么样？我告诉你们，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哈，第一个被砍头了，就是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我刚才讲安德烈错了嘛，是雅各。安德烈是谁呢？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好，那请你记得，雅各是第一个被砍头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后来耶稣的门徒里面，除了犹大以外，这11个只有一个没有死，只有一个活到90几岁，他的名字叫做约翰，他是12门徒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活得最久。其余的从彼得到其他的门徒全部为耶稣殉道，每一位都勇敢地面对死亡，不惧怕，不再有恐惧。诶，那我们会觉得说，那奇怪了，那约翰怎么他没有受到逼迫吗？有，约翰是一个传奇人物啊。耶稣曾经说过，我要叫他很慢死，告诉那门徒，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在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翰有一天也被罗马的皇帝抓到了。皇帝呢，当时兴起来朝说，定十字架也看太多了，砍头也看太多了，我这一次要对约翰做一个另外一个刑罚，就什么呢？我要让他煮在油里面，用油锅把他煮死。因为皇帝下令，就弄了一个大油锅嘛，然后就把他放在里面。奇怪了，煮了5、6个钟头，怎么煮不死啊？是神机夫发现的。所以呢，还煮不死怎么办？这个人厉害哦，这个人有神的，所以他不敢杀。所以呢，最后怎么办？把他拿出来，把他流放到一个小岛，叫做拔摩岛。他被流放在拔摩岛。当他被流放在拔摩岛的时候，他又在那个地方，在主日，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敬拜。结果呢，有谁出现呢？耶稣亲自出现在他面前。耶稣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你如果看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不是像以前在他旁边的那个，他可以跟耶稣抱来抱去那个主耶稣。耶稣是荣耀君王出现在他面前，他吓死了。然后耶稣说，起来，不用，没有担心。然后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安慰他，然后告诉耶稣他说，我要你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写7封信去给在亚细亚的7个教会，鼓励他们。所以在启示录2章、3章全部写什么呢？写的7封信给当时的教会。然后从4章开始，耶稣告诉他说，我要让你去看到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你就把它记下来吧。所以耶稣的启示就让他把世界末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全部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启示录。而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事情越来越多都开始成就，而且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每一个细节现在越来越明显，现在越来越清楚。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耶稣有目的的。所以约翰他没有死，后来他从那边从那个拔摩岛回来以后呢，他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接着他，就带他去住在那里，住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以前保罗所设立的一个教会，非常好的教会。 使徒老约翰就在那个地方奉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到他过世，他的坟墓其实还在那里。所以呢很有意思的说，约翰在那个地方开始教导，他的教导太好了，所以他的门徒告诉他说，老师，你写耶稣基督的传记，这些一定要写下来。所以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把约翰福音写上来，再写上三封信给当时的教会。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什么的启示录。后来老约翰也走了，老约翰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每一次他已经不能走动的时候，都会让人家抬到礼拜堂来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人家总是会把他抬到台上来，让他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他最出名的祝福一句话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那是非常美非常美的祝福。所以他这些话都写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是约翰他的生平。彼得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们诸位。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说，彼得呢在公元后64年，他当时呢罗马城有一次大火，那个大火是什么呢？是尼罗王。这个尼罗皇帝这个是头脑坏掉了，是一个非常神经病而且非常糟糕的一个王。他当时抓了很多基督徒，然后抓了基督徒以后呢，就把他们嘴巴塞住绑起来，然后就挂在那个树干上面，当作什么呢？当作晚上供那个皇家花园的照明灯。那些都是人了，这是基督徒。而且呢，有一天他自己在皇宫上面看，罗马城看起来不漂亮，所以他有一个计划，趁着晚上大家睡觉，叫军人放火把罗马城烧了。烧了以后很多人烧死，财产都没了，那谁又负责任呢？就不能说是皇帝做的，皇帝已经想好了，告诉人都是基督徒做的。所以基督徒当时就被抓被杀，他就有更大的理由杀基督徒。在当时使徒彼得也在耶路撒冷，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说，老使徒你要逃。为什么？心里记得哈，基督徒如果有被抓的可能性，逃可以不可以？如果为耶稣连续逃可以不可以？有人说可以，你们觉得怎么样？要勇敢一点，不要死就死嘛，怕什么？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太好了。也就是说要逃，不要傻傻的。特别在公元后70年的时候啊，当罗马帝国要将耶路撒冷攻破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全部逃走了。所以请你记得，基督徒是可以逃的。那个彼得他也逃了。人家刚才讲说，你是教会的中间，你如果走了，整个教会垮掉哦。他说也好，他逃了。结果当他逃出那个罗马城的时候呢，在城门外，他突然看见，怎么从外面有一个人呢，好面熟啊，要往里面走。他看那个是谁？嘿，竟然是主耶稣。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主跟他讲说，我要再进罗马城，为我所爱的门徒啊受死。彼得当时就跪下来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主啊，请你留步。彼得当时就知道耶稣要他殉道，他转头回去要告诉人家说，我是彼得，你们要抓的人。彼得就被抓了。因为当彼得被抓了以后，他被放在死囚里面。他在死囚里面呢，非常非常的厉害。怎么样厉害，知道吗？那个死囚里面，就那个 在当远叫做很黑暗，就是黑牢里面的。他在那个里面呢非常的厉害。但是很有趣哈，他看到那么多人，他开始说你们信耶稣没有，他开始传福音。他开始传福音，他在那边住了大概几个一个两个礼拜吧，不久我们不知道。结果呢他带着三四十个人信主，然后就在那个黑牢里面给他们施洗。结果他时间到了带出去。因为他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要判国罪，判国罪就钉十字架。然后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同样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钉。他就倒钉死了。所以他死的那个地方呢，后来当时的教会就把那一块地买下来，就现在的圣彼得教堂就是在那里。然后再来讲保罗，保罗不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间的，保罗跟彼得同一年过世了。保罗第一次被抓以后，然后他到罗马以后，他在罗马住了两年，然后被放出来。那有一天他又被抓了，被抓的时候他上诉的时候当时是尼罗皇帝，然后后来被定死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他可以上诉。他上诉的时候很有意思，有一天尼罗皇帝在什么呢，他在皇宫里面，他说我的 bartender， 我的 bartender 就是什么呢，我的那个调酒师啊，我的调酒师在哪里去，调酒师到哪里去了。他的调酒师听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很会调酒，而且很重那个尼罗皇帝的喜欢。然后他叫啊，你们叫不到人。然后这个人去哪里了，他的卫兵说他已经离开了。为什么他离开，怎么不告诉我，听说他信耶稣了。哈，谁带他信耶稣了，听说有一个叫做保罗的人带他信耶稣了。保罗又刚才看到他的卷宗，他来申请要申诉，气得不得了，下令处死。保罗就被砍头。在保罗被砍头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罗马公民死就砍头了，比较容易了。所以呢他四个卫兵带着他走，那要走了差不多40分钟去刑场。那你知道保罗要去刑场的时候，你说很有意思，你会不会怕？你知道保罗轻轻松松的在那40分钟里面向这四个那个罗马军人传福音了。像这四个罗马军人传，你知道吗？三个信耶稣，按照教会的历史说，一年以后这三个在保罗临行之前信主的这三个什么呢，罗马军人都为耶稣殉道。保罗被砍头就过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那么勇敢？因为他们生命被改变。他们生命被改变不是相信耶稣而已，是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欢迎圣灵进入他们生命里面，他们生命被改造。请问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请问你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当然你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马上就一下子就变成圣人，什么话都什么，不是说什么都不会做，说不是那个意思，是你的生命成为有价值，可以被神使用，那是基督徒最美最大的祝福。我最后跟你们讲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他的名字叫做多马。多 多马有一个外号又叫做什么呢？多疑的多马。因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呢，他不在，所以他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他回来的时候，耶稣门徒说：“哎，老兄，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无扯乎，他不信。然后他说：“真的，我们都看到耶稣了，每个人都看见了。”他说：“哎呀，你不要骗我，除非他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用手探他的肋旁，是不是真的？还有让他摸，让我摸摸他的指头有没有钉痕呢？除此之外，我不信。”哇，这个人很厉害的。过了几天以后，耶稣又回来了。耶稣说：“多马，多马，你过来。”多马吓坏了。耶稣说：“来来来，你来摸看看我的肋旁有没有一个洞哈、啊？你来摸摸看我的手头有没有钉痕？你想多马敢不敢去摸？”他吓死了，他跪在地上说：“我的主，我的神呐、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多马生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多马，他爱主耶稣，你知道他去哪里传福音吗？根据教会的历史，他最先到中国来，但是可能在中国不是他要落脚的地方，他最后到印度，他最后在印度建立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印度有一个教会是很久是从多马传的，但是你知道多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对着一个酋长在传福音的时候，那酋长呢不知道被邪灵挟制或怎么样，拿起一把枪咻就把他射过去，多马当场被射杀，他为耶稣殉道。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看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人眼光看，这一群人怎么可能被神用？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的耶稣从来没有看走眼。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请问耶稣拣选你了，盼望耶稣没有看走眼。当你得着这份救恩的时候，求圣灵充满你，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主可以用的器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最后我请你们弟兄姊妹，耶稣的门徒们最后得到什么祝福你知道吗？他们一个都在天上的，除了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以外，后来他们又补了一个。你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圣城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围有很多围墙啊，大得不得了。圣经里面那个距离可能说有的可能像欧洲那么大，我不知道啦，那是人的概念，但是我想可能更大了。里面有12个门，12个门上面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但是也有12堵墙啊，墙的根基上面每一个根基都写一个始祖的名字。换一句话说，神的国度是建立在新约跟旧约使徒跟圣徒的手中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就住在他们的爱跟传承之下，里面有神的恩典跟主的祝福。弟兄姊妹，那将是无比的祝福，求神帮助好好不在今天活着为耶稣基督做好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从耶稣的门徒里面看到耶稣所拣选的这12个门徒当中包含其他的使徒，就是保罗。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坚定在主你的爱里面。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主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渴慕，盼望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主赐福，求主保守。 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说，求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站起来，我们唱101首诗，就不盼望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着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吗？好，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祷告。主，盼望我们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着，耶稣活到永远，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到永远。 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让圣灵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不再一样。主，求你帮助，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圣灵的里面改造我们每一个人。主，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使徒那么伟大，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在主你面前摆上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整个生命不再一样。主耶稣，我求你就摸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在这里恳求，愿圣灵住在我们心弟兄姊妹当中。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请问一下，你就眼睛闭着啊，你愿不愿意在主面前说，主耶稣，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真的把手举起来，纵使你是基督徒就把手举起来。好，感谢主。好，请手放下。然后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这里说，主啊，如果你应许要让圣灵充满你的门徒，我是当中一个，请你也充满我，所以我愿意请求圣灵充满我。如果你愿意请求圣灵充满你，请你把双手举起来好吗？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我求你帮助这一群把手举起来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愿意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求你带领，愿主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圣灵，请你来大大浇灌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改变。纵使我们还不完美，但是让我们往那个完美的方向走。主，你引导我们，直到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成为主你所爱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把手放下。